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所有的选修生、全修生，你们都有拿到一张哈。这张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哈，请你们拿出来。这一张呢是期中报告，好，第一题呢就说通过这一门课哈，上这一门课，请举例说明在服事中您与人相处时圣灵对您的光照。好，就说你这一堂课，我们不是讲到神注重我们所事的吗？哈，为我们所做的。上次有讲到说，我们有些人，别人对我们的建议，我们就会以为是被冒犯，哈，意见不一样就觉得被冒犯，就生气等等的哈。那就是说，你就举例说明哈，圣灵对你有什么光照，在你跟人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在服事上跟人同工，好。那第二题呢，就是你去请问跟你一起的配搭同工，哈，去问他，哈，说，能不能请你帮助我，哈，就是说，在我的生命中，哈，你觉得我跟你同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生命中有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好，一个是生命，生命就是指我们的这些性格啊，我们的这个口气态度啊，这些哈。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服事的方法跟技巧上有没有哪一些是需要改善的？好，那第三题呢，就是说针对第一跟第二题啊，您的回应及行动是什么？也就是说，别人圣灵光照了你有这些问题哈啊，就是说我的琐事哈，或者说我都是在侍奉。就是我的这些问题，或者同工告诉我的这些问题，那您有什么回应？您的回应是什么？你的行动是什么？好，例如说啊，人家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哪有，好，或者觉得你捡鸡蛋你挑骨头嘛，好，或者这一听了就觉得很生气，原来你觉得我这样啊，好，还是你觉得好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告诉我，在爱心里面告诉我。好，我们一定要留意，很多时候自己去问别人的，人家告诉你还生人家的气，好，那这个是很不成熟的。好，所以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有什么回应？还有你的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指说，那我就开始愿意为我的哪些点啊，例如说，哦，我要每天进一餐祷告啦，或者我要进三天来祷告啦，或者是我要每天花什么样的时间，我要怎么样来改进？你的行动是什么？好，第四题，针对这堂课所教导的，圣灵光照您在哪些方面是在侍奉殿？好，那你这个要写下来，为什么？因为当你从侍奉殿开始蒙光照，开始改成是侍奉神，你就会开始一直脱离那个奴仆的恶，你就会开始一直喜乐自由，成为神的爱人，好，就不一样。好，第五题，上完这门课请举例说明您在服事的心态上及与人相处上有何改变。好，你有哪些改变？那我故意这样，就是说你可以一直写，你也可以另外再用几张都可以。好，这样。那这个是5月31号才要交哈，也就是我们第七周，好交。好，那为什么？因为要给你们有一段时间去改变，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这一堂是服事，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你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功课，好像写完了事。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塑造，借着这些帮助你啊 很真实的去生命被神塑造，而你生命塑造成什么样，就决定你这一生可以被神使用到什么样。好，是不是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这个很重要，所以希望能这个功课是很活的哈，很活的，很有意义。你每一天都要再看一看，然后你有什么经历就开始写下来。好，还有最重要，不是要交给我而已，你要交给神，就是你真实跟神之间开始改变。因为你能不能被使用是在乎神。好，所以你一定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交功课。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哈。下个礼拜大家可以发问哈，就是我们教的三个礼拜有关在服事上哈，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好，那我们这礼拜我们现在接着讲使徒行传第九章15-16节。9:15-16，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好，那这里呢，我选这个经文就说，因为有很多人都很羡慕做使徒，好，很羡慕做使徒。但是呢，大家也很羡慕这个保罗哈，哇，特别拣选的器皿哈，是要在君王面前宣扬我的名，哇，多么珍贵的器皿哈。但是呢，大家都没有注意最后一句话，说他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许多苦难，有没有应验？
有，
都应验。许多许多的苦难，好，那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那个使徒它的原文呢，就是被呼召来受苦的意思，被呼召来受苦，羡不羡慕？
羡慕，
羡慕啊，很好，很好，好，你知道是被呼召来受苦，你还羡慕，那才是对的。那才是真的，否则你只是羡慕一个虚的东西。好，使徒不是很威风的，他是来受苦的。你看这个使徒们，几乎一个个都是被打死啊，被都是殉道的。好，这使徒是来受苦的。好，那我们需要明白，当呼召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常常伴随着苦难。常常伴随着苦难，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先受过苦的，所以他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本来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老约翰他很明白这个，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好，就是他为着神的道，为着给耶稣做见证，他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都一同有份。我们很多人只愿意跟耶稣一同有什么，有亲密的份，有这个丰富的恩典的份，但是是要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那我觉得在末日的基督徒特别需要有这个认识，你特别需要有这个认识，你没有这个认识，永远都是第三支军队。第一支军队之所以会成为第一支军队，就是他很知道他的身份，他很知道我呼召是来跟随羔羊的，所以我一定要像羔羊。好，那所以第一支军队呢，你会发现他们阶级划分很清楚，可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阶级有这个敏感， 大家非常相爱，像一个大家庭。可是又阶级那个纪律严明，是前所未有的那个严格的纪律，也就是大家很懂分寸，很懂得顺服，不是乱来的啊，我们是一家人嘛，啊，不是将军就是将军，小兵就是小兵，他们是很阶级发挥，可是大家彼此那么相爱，像一家人。好，那每一个人都没有，整个的队伍没有一点嫉妒、尊敬、纷争在当中，野心都嗅不到这个味道。好，一方面呢，你可以看见他们很警醒的预备征战，可是一方面你会发现很深的平安在他们当中。好，那没有紧张，一就是极深的平安。好，然后呢，这就是他们的特征。啊，他们每一个人哈，他们没有这个尊敬嫉妒哈，都那么的无私无我，无私无我。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谁，我被呼召来做什么。好，所以他们都很有把握，我是在神的手中，我被呼召来是做什么的，哎，以至于他不会去跟别人比较。好，他不会要去寻求人的肯定。好，他说在他们的第一次去那里查不出一点的骄傲跟野心，末日神必要兴起许多的这个第一支军队来，整个神第一支军队要成型，在这个末日为神大得荣耀。好，那这个就需要明白说，我是被呼召来受苦的，我是被呼召来受苦的，所以我不是呼召来做王的。好，所以我们每一个部门哈，每一个我们有一位我们的一位姊妹哈，那我那时候要去那个外地宣教哈，那我会去德州，也会去这个东岸，这样。好，那我们的姊妹呢她就报名，因为我都让大家自由报名哈，那但是她是又是诗情又是这个又会歌唱的哈，那所以我们去服侍也很需要她。好，那但是呢她就选择她去德州。好，为什么呢？因为去东岸的话，那她有两个孩子homeschooling。好，所以就要带去，就变成买三张票。那我们去宣教，他们都是自费的。好，那买三张票，那这个所以他就经济的考量，他就选择德州。好，可是呢，当他有一天读到这个乔纳写的这个末日的乔纳写的这个脱离贫穷的灵，好啊，脱离贫穷的灵，就说末日很多人因为没有安全感，以至于就是会抓住钱，好，你反而会贫穷，你要脱离这个贫穷的灵，好，知道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好，那他读到这个呢，他就蒙光照，然后他就来跟我讲，哈，他说江姐，哪里有需要我都愿意去，所以他不但报名了德州，东岸也要去。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真实，是一个被神呼召、认识神的呼召的人。好，那借着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神的呼召，所以他知道他是在侍奉神，他不是在侍奉殿。他侍奉神，神既然有话说要脱离贫穷的灵，我真的就不要再担心金钱的事，那神也果然就供应。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一直学习，在一切事上，你到底是一直在注重殿还是在注重神？你在乎的是神还是在乎的是殿？好，那我现在要接着讲的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哈，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入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谢谢。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好，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工作都是神自己所差遣，好，都是神所差遣的。好，那这位万王之王呢，你会发现他是非常有计划有策略的一位王。好，那他拣选人，然后差遣人要去完成他心中的蓝图。好，那我们有一首歌是讲到说他的心中有蓝图嘛，哈，他的道路不会错，他的带领不会错，哈，就是他是有计划有策略的。那今天常常最拦阻神的这个蓝图成就的就是这个第三支军队，一会儿往东跑，一会儿往西撞，就冲来冲去，他不懂得要听这个王的差遣，不懂得来仰望神。今天教会很多就是这样子，就像好像宣教，一般来讲大部分就是我们需要宣教，那我们就开个会，然后我们就表决，我们宣教准备要花多少钱，然后我们要选谁 去宣教，都是用开会来决定的。但是你会发现这是圣灵他自己说的，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做什么，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去做我的工，知道吗？那今天也是有很多这个人有蒙了神的呼召，以至于辞掉工作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但是他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以后呢，他就开始决定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我不做牧师，我要做这个巡回的这个布道家，或者我就说我绝对不牧会，我要做神学院的教授。就是呼召是这位万王之王呼召他，但是辞掉工作以后出来呢，常常是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服事，自己决定我的服事方向是什么，我想为自己开出什么样的这个前途无量的道路来。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的国神的家这么软弱的缘故所在。只要听这位万王之王的差遣，你会发现神的工是做得非常快的。好，因为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因为神先叫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在耶路撒冷，好，直到这个圣灵临到你们的身上，然后他说你们就要去，好，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从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你发现神要他们等候，今天所有服事主的人最需要就学会等候。这就是我们第一 quarter 为什么要讲等候神，因为常常等不及了，我工作已经辞掉了，我现在就好好来发展了。好，等神说，神都一直不说要等到什么时候，浪费时间啊。可是你看使徒行传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真的120个人就在那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就在那等候，他们也不知道哪一天圣灵会临到他们，可是他们就每天这样。好，然后当圣灵临到他们以后，他们一起来讲道，哇，就这么大的果效。好，然后人就一直增长，3000、5000就一直增长。那这个就是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个有一个sample非常好。好，我们看腓力，使徒行传第六章。好，腓力呢他是被选来做什么呢，做管理饭食的。好， 那管饭食他们的条件很高哦，啊，是什么？要
好名声，
好名声是会充足，又被圣灵充满的。好，那你想这么高的条件，你愿意去做管饭食的吗？啊，你有这么高的条件，智慧充足，好名声，好名声不是一两天建立的，对不对？它是长期在人面前，真的看见他的生命，他的品格，真的有好名声。与人的同工相处，真的这么让人家尊敬。好，那好名声又智慧充足，处理事都处理很好的，又是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是形容词哦，好，就是一个那个圣灵充满在他身上是那么明显，像长大麻风一样的明显，看得见的。好，这样，结果呢？如果是你是这样，然后就好，先选你来做管饭食的，对吧？杀鸡焉用牛刀，我是来讲道的，对不对？好，那不是他们就去，他就美丽就做管饭食的。然后你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哈，第八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好，他就管理饭食，管到什么地步呢？管到大遭逼迫，好，管到教会大遭逼迫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得要出去，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手，好，因为工作很兴旺，有时基督徒就会开始自己凝聚在一起，就忘了要出去宣教，啊，神就叫他出去，好，就这样出去，他们开始出去了以后，你发现腓力哦，很有恩赐哎。有恩赐，有能力，好，那你看他可以使整个城哦大有欢喜，一个人的服事可以使整座城大有欢喜，好，多么大的恩赐跟能力啊！好，然后呢？可是，在二十六节，好，二十六节到二七。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的人、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好，谢谢。那这个当他这个工作这么兴旺的时候呢，好，神就一个使者就来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个旷野的路去。他马上怎么样？马上就去，马上就顺服。好，这就是他的生命。我为什么说神的国，神他一定要找对的人，他才能够差遣他。为什么我们前两堂一直要讲到神注重我们这个琐事的？因为你这个人对了以后，你才会奉差遣，否则神没有办法差遣这样的人。如果腓力他的这个他的性格不对的话，他就会觉得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这里很需要我哎，我怎么可以去旷野？去旷野干什么？啊，浪费时间。这里我工作正在兴旺，正在复兴。那神就猜他猜不动，所以神的所有神的工作，你会发现都是奉差遣，而就是需要先经过旷野的炼境的，生命对神就开始差遣。好，那他就这么顺服，就这样去了。好，那这个二十九节哈，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好，他就去了。他生命是对，他是可以听见神的话，神的差遣，跟随神的。好，他都不是第一步是听神的，第二步就自己来。他不是，他去到那里也每一步又继续让圣灵来引导他。 好，然后到这个38到40节，
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谢谢。你看腓力哈，他的就说他本来是管饭食的，对不对？但是他带了这个太监信主了以后，然后就给他施洗，好，所以施洗不是一定要牧师啊，好，就是你每一个在主的里面，他就帮他施洗了，好，然后呢，他说就腓力，然后呢，从水里一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就把腓力提了去，你会发现这一个人是一个那么柔软在神手中的，可是他从一开始是个管饭食的，好，然后你再看21章第8、第9节吧。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
是说预言的，好啊，是做先知讲道的，好。那你看这个腓力，他的4个女儿都这样，为什么？我就是说，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个人，如果你真实是在侍奉神，好，那你的孩子就会很尽情爱主，就会尽情爱主，而神的恩典恩也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好，你看四个都这样是服侍主的。好，那我们从腓力的身上会看见哈，一个人他本来接受神的呼召就是做管饭食的，好，但是呢他好好的去做管饭食，到一个地步神就觉得开始可以差派他出去，就差派他到撒玛利亚，然后又借着他的顺服再把他差到旷野去，福音就到了这个伊索比亚，好，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就是东北非，好，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一个人服侍主，你不可能一开始好，就是说我很有恩赐，所以我就是要站讲台的，我就是要做医病的，除非你肯先做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你知道撒杜啊，撒杜牧师你们知道哈，他跟主的关系非常好。那撒杜牧师呢，他刚开始出来服侍主哈啊一段时间，然后神就跟他讲，叫他去跟一个牧师学习。去跟那个牧师学习，就他就去跟那个牧师讲哈，说我要主要我来跟你学习，那牧师就说好，好，好，那你开始去洗碗，好，然后呢就叫他去这个很大的一片草地哈，叫他去洒水，好，浇水，每一天很大的一片草地浇水，然后除草，好，割草，草长起来就除草，这样。然后那个牧师要请客呢，好，就叫这个撒顿牧师去这个服侍客人，好，去倒水啦，然后去端菜啦，然后洗碗这样，好。那撒顿刚开始1个月过去，2个月过去，他就觉得神是感动我要来跟你学的，怎么都叫我做这些事啊，好，但是他就顺服下来。他就甘心乐意的一直去做这些事，真的。啊，到半年以后呢，这个牧师就跟他讲说：“小豆，你毕业了。”他说：“没有啊，我还没开始跟你学啊。”好，他说：“你毕业了。”他说：“我很不忍心这样对待你，但是呢，主要我这样对待你。好，你通过了考验，也就是说，这半年正是在 训练他一个谦卑的功课，一个做仆人的脸在他身上，那神才有办法重用他。所以撒多牧师现在神很重用他。那边发现每一个神所重用的刚开始都很有一段时间就是要你去做这样的工作。荣教士刚开始他是在中国大陆已经宣教了20几年了，然后回到纽约追求被圣灵充满，然后很大的充满，然后他们在那个 Pilgrim Camp， 那主就感动荣教士说你就去厨房负责伙食，所以他每次负责伙食要煮给100-200个人吃，不是他一个人啊，可是他要负责，对吧？然后时候到了，神就差派他去台湾，那建立了20几个教会，20几个教堂。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服事主的，神最在乎就是你的所事，神一定要让你先谦卑下来，你是谦卑的，你才是贵重的器皿，你才会合乎主用。那我们的神呢，所以我们每一个部门我们每一个部门你要选人，你一定要选那个是奉差遣的，是有意向的，有负担的。无论你是主日学的工作，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敬拜团队啦，或者行政同工，你一定要选这种是有奉神差遣的，被呼召的，有负担，有意向。像大卫你发现他是一个奉差遣，是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所以呢，他即使那个他就是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然后看到神的殿啊，神的约柜没有殿他就想要帮神建一个殿，可是神就说我没有选上你，那他们就说那就算了，我一副好意，你既然不选上我，那就拉倒，我不用再去建殿。他不是，就是说那种意向负担，这种呢，他就会主动的，他就为所罗门被拣选要建殿，他自己就为所罗门预备了好多材料来帮助他，还把自己的积蓄，很多的这个金银呢，就也来给他建殿。我觉得这个叫做奉差遣，这个叫做侍奉神。有些人就是说我因为当小家长因为当团契主席，所以我就会很去关怀别人。当我现在没有当小家长了，我不是团契主席了，我就完全不 care， 甚至你都没有看见他出现，那个都是在侍奉殿。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很重要，很重要。那你会发现我们会蒙神的拣选，蒙神的差遣，是一个尊贵，是一个尊荣。因为万王之王他不是随便拣选人的，他不是随便拣选，但是呢他呼召的很多，被选上的很少。他会呼召很多人，就好像这个非洲Bunky， 这个 Bunky 呢去非洲服侍，那被神大大重用，但是呢神跟他说他是第三个候选人，也就是第一你是 the third choice， 那你第一跟第二候选人你就知道第一，因为 Bunky 他觉得他自己不是那么有恩赐的人，那肯定第一第二个候选人其实更有恩赐，但是没有被选上。神是本来要选他们的，但是后来没办法被用，那都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品格的问题，我们的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那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弟兄呢，他就是把这样的话听进去，所以每一次呢，即使神呼召他要他所做的服事对他很不容易，他总是一直记住这句话，我如果不把自己摆上呢， 神也会拣选别人。所以我要 把握住神现在呼召我，差遣我来做这个服事，我要好好的把自己摆上。好，那个你要知道，神做一切事都有他的计划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跟他的蓝图计划有份，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件事。很好，那个瑞典的这个那个牧师哈，叫做这个埃克曼牧师哈，他呢就是有跟几位牧师同工，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因为神有呼召他去苏联去传，然后呢他们还是在等神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就发现时候到了，然后他们这几个在那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这个一列火车横贯这个苏联的中部，那然后呢那个车上好多青年人而且很多的这个圣经啊福音单张还有录音带这个很多这个那神就是那他就是想说真的神给我们一个意向要我们去传这样。结果呢后来他们然后神跟他讲说你要投资$500,000去对苏联传福音。可是那时候对他们很难，因为他们才刚建堂没有多久，建堂这个还要 mortgage 贷款要付可是呢神跟他讲说要投资500万下去去传福音，他里面就是一个感动，就是觉得说他们必须请所有的来这个，他说他有一个很强烈感受，就是说如果他不顺服神不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来投资进去的话，苏联这个门会关起来。好，也就是说他就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个本来神呼召在美国有一个呼吁，就是呼召10,000名宣教士去日本，因为那时候日本的理想都幻灭了，而且他们对古老的神明也失去信心，那时候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可是美国太少基督徒反应回应这件事，所以很少宣教士，少之又少去到日本，以至于呢日本的门就关闭起来了。那这一次呢这个艾克曼呢他里面就一个很强烈的负担，就觉得我们这次如果不倾倒所有的投资在这个苏联的这个事工上，苏联也会像日本一样关起来。所以他们真的就虽然数字这么大不容易，他就还是顺服的一直去做，他们就真的去做，把这一切都摆上去。那结果呢他说没有想到他们那时候看到这个异象那他们只是想到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属灵的列车属灵的列车会传在苏联，没想到神真的是带领他们租了一列火车，真的是整条火车横贯西伯利亚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沿线，然后这样去传福音，真实的，你知道吗？你看到这个你就发现这万王之王他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有策略，真的人，然后他感动人，他差遣人，人一顺服了神真的都成就，这个不顺服神还会再差遣别人，就说谁能拦阻他的旨意呢？那像有一位叫做大卫李文斯敦那他到这个非洲去那他去非洲就是他很竭尽心力的在那传福音但是呢就是并没有带太多的人信主那等到他快要去世之前，他就写了一本日记那他就写一本日记呢，他就说100年后神会差遣一个人来带起非洲的大复兴，今日我像一粒麦子种下去，100年后神会差这一位来收割，这样他就写日记写这样。那这个布永康这布永康牧师他的同工们就是去非洲的时候就 意外，很意外的去发现到这本日记，就看到这个。那真的，布永康，神就是用布永康在非洲兴起很大的复兴，好，兴起很大的复兴。结果呢，这个就是他就是在李文斯根这个之后100年，就是100年，真的是100年，神大复兴在非洲，哇，看了真的实在是很敬畏。这就是你们要知道，万王之王他在做一切的事都不是碰巧，是他有计划有策略的在安排。你看100年前感动李文斯根写下这个日记，然后又刚好让100年后他的同工布永康的同工去发现到这本日记，看见我们的神的伟大全能信实。他所定的旨意必要成就，但是呢，他的旨意成就就在乎那一些奉差遣的人，奉差遣的人。好，那这位李文斯顿呢，你会发现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也不会因为说哦，我这么竭尽心力在这服侍，结果呢，带出来的人并不是太多，就觉得很灰心，好，或者觉得神亏待他。好，你知道一个奉差遣的人，他跟只是靠着自己热心去做的人不一样在哪里？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呢，他不灰心，他也不伤感，不管环境如何，果效如何，因为他知道神差遣我，神差遣我。好，那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像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只有差不多十个人组啊，然后等到我去东岸，9月我6月开始，然后9月去东岸 Pilgrim Camp 去了9天，回来，哎，人就一个个走掉了，好，是没小猫一两只了，两三只了这样啊，然后人家就传啊，就比教会的就打电话给我说。江牧师啊，我们教会都在传呢，听说你做不下去，要回台湾了哈，要卷铺盖回台湾了。那我就跟他讲说，不会啊，我说我是很清楚神呼召我来这里的，所以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一直待在这里。好，那这个就是你奉差遣，你是神差遣你就不会在乎那个果效。那我们怎么知道？就在洛杉矶那3年的时间，神自己把录音带，在洛杉矶讲的录音带就开始一直传，好，然后传到神和瑟，传到什么，然后又主自己这样做。好，那神和瑟也是1986年，主就跟我说我在新竹怎么做，在神和瑟要怎么做。好，然后等到我来探访神和瑟的人，然后人家给我的名单，我来探访了以后带他们信主，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个家庭聚会。第一次家庭聚会，我身上的瘤就消失了。那以至于呢，从1987年3月，那这个那一句话就一直在我的里面，就是神和瑟，就是我就常常一直留意着神，你要在什么事怎么做？虽然我一滴都不想来美国，可是我就是会对什么事就一直有一个挂念，就是一个回荡在我的里面。好，那有时我都跟一些同工交通了，同工说不要讲，你不要讲，知道吗？他就说这种是不会成就的，不要讲。可是我里面就是一直有一个这种负担在这个里面，那。结果今天主在什么时候居然是建立一个堂，然后一个训练中心，好啊，这个主会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买这个堂2400万，好，那就说你根本不知道主会这样做。那所以呢，我就是说每一个事工都是神发动的，神计划，然后神差遣。神差遣，好，那所以我们多么需要好好的跟神连上很深的关系，好，然后生命被对付，内在生活的这些都一直在调整你的生命， 是一个对的生命，那神才有办法差遣，你才有办法领受神的差遣。有一个女传道，她在中国大陆呢，她服侍，服侍到一个地步呢，她带了，她在中国大陆很忙的服侍，服侍到一个地步，她全身都是病，然后就变成抬回来在美国，然后她就只能躺在病床上。他就跟神讲说：“神啊，为什么我服侍你哈？我这样热心的服侍你，到这个地步，变成我只能躺在床上。”就你知道神跟他讲什么？神说：“这个孩子啊，你现在总算给我时间可以向你说话，你总算给我机会可以向你说话。就是你没有到了病了躺在床上，你总是不给我时间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很多人是，就说我们是神呼召出来，但我们不要接着，就说我们是圣灵，呼召我们的，但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肉身去成全，我们需要继续让圣灵来成全他的事工，我需要等候他的差遣。像赵用基呢，他的一个学生，赵用基他没有神学院，有一个学生呢就出去，就照着赵用基所教导的呢，他也开始就他们两个出去，然后就开始这个建坛，要在那拓荒，那结果呢欠了一大笔的债，后来他们就来问赵牧师说，为什么主都这样恩待你，为什么对我就这样子？你知道问题在哪？赵雍基是神给他话，叫他要买那个地方的。那问题是，你要去拓荒，神有没有叫你要先买坛？没有。可是他就听赵雍基都说要有信心，大胆的恩赐，所以我就信心大胆。这问题是神有要你买坛吗？所以就是呢，你一定要明白，所有的事工是神自己发动的。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只是奉他的差遣完成他的工。你可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好，你看耶稣。他并没有去到非洲啊，这个亚洲，去美洲啊，去很多地方，去世界各地，去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对不对？但是呢，在他离世前，他祷告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你们发现，耶稣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他只要做神天父要他做的就好。对，所以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你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身体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他来了，就是只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只是为了听神的差遣。那你会发现，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撒旦试探他，在旷野撒旦试探他说：“你可以。”变饼，把这个饼变成，把石头变成饼。那其实耶稣已经饿了四十天了，他也做得到，但是呢，天父没有要他做，天父没要他做，他就没做。那然后呢，这个撒旦又带他到这个殿，圣殿的顶头，然后叫他跳下去，说这个神一定会差遣使者来这个扶助你的，可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呢，他就自己走下殿来，从这个圣殿的上方就这样走下来，从殿顶这样走下来，没有任何神迹。他可以行神迹，但是他就是顺服神，神没有要他做，他就没有行任何神迹。第三个呢，魔鬼又叫他说，这个到山上最高的山，万国的荣华，你只要对我一跪拜，一拜一下，我就可以 这个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耶稣呢，他说当代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好，他没有说好那就跪拜一下然后再跟天父认罪悔改，好，没有，他就说当代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好，那其实这个都是很大的试探。好，可是呢耶稣就是这样再从山上走下来，就说神有时要耶稣做一个很平凡的人，在撒旦面前好像被他嘲笑，或者被世人嘲笑，因为撒旦说你看人家都不认识你啊，你要跳下来啊，你只要给我一跪拜人家就都会认识你了，你只要一跳下来人家都会认识你。可他没有，他就是很平凡的走下来，又从山上走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你发现他一直活在神的一个范围，限制的范围，就是神天父要他面对苦难十字架，那他就把自己一直活在这个里面，他只要一越过这个苦难，越过这个十字架的限制，好，他的工作会快多了，对不对？他工作会快多了，神叫他安息日去治病，他只要安息日不治病，好，或者说神这个就叫他不要叫那个得医治的来跟随他，好，他就叫那个人去对你的家乡的人传福音，不要来跟着我，好，那这个人只要跟着他说，哦，他释放了我，脱离魔鬼的这个，你看很多魔鬼从我身上离开了。这个他工作会快很多，对不对？可是耶稣就是一直是一个活出一个奉差遣的生活，神要他做他才做，神没有要他做他就不做。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服侍主的人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可以去越过我们的限制，就神要我们有一个限制，要来仰望他，被他约束，不要做，现在不要做，或者要等你几年以后我才要你去做。我们常常要越过神的限制，当我们去越过神的限制呢，你就会发现结局就是什么，做神的工但是神不在其中。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礼拜天讲的那个，这个叫 voluntary weakness。就是耶稣本来是强壮的，他是神的儿子，他要行神迹都可以行神迹，但他使自己变成一个顺服天父的差遣的人，然后他可以有更方便可以传福音的方法，更多人会跟随他，但是呢他顺服天父的方法去走苦难跟十字架的道路。那神要跟从他的人要跟他一样走这条道路。好，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的这个服侍，别人扮演的角色，我们要扮演好神要我扮演的角色。好，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有时候自己要一直去扩张，快点成为有名的人，可是那不是神的旨意。当你这样去做，你会发现多几年以后你就会累到完全不想见人。那但是一个奉差遣，你发现很不一样，一个真实是奉差遣，神要他做的，即使那个神要他去扩张的时候，神就会让他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所以那个话都是在你跟随神的差遣而行，伴随而来的。好，那还有一个奉差遣的，他不会做一半的发现啊，这果效不好，这个没什么果效就 quit 再也不做了。他不会，他不在乎这些，他不灰心也不上胆。好，那我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奉差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就像那个艾克曼牧师，神要他投资500万，好，真的他们就顺服了，倾尽一切的金钱人力都投资下去， 结果呢，神真的供应他们，而且多年几年以后，当这个后来这个神界的戈巴契夫哈、哦、把这个铁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哇，还好我们已经先进去设立了好多的站，很多的站，而那一些站都一个个成为教会，马上可以供应这么多信主的人的需要。好，所以他就发现说，哇，真的是那时候顺服神那么重要。好，在对的时候做了对的事，对的人接受了差遣，然后在对的时候做了对的事。那这就是神的国，也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子。好，学习听他的差遣，而当我一听见他差遣的时候，就欢然的奔向，跟着神奔往前去，不计一切代价，那你就会开始一直经历神的奇妙、神的供应、神的大能。好，就像我们的整个建堂过程就是这样，神一发命，我们就摆上去，就摆上去。好，那时候呢，真的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政府这一关，好，无论是各方面，你都发现几乎不可能。可是神一呼召，我们摆上去，就开始一直经历神的大能，红海就分开。那这个就是服事。好，所以服事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明白，每一个算得数的侍奉都是神的差遣，都是神自己计划，然后选了人，差遣这个人去完成的。而这个差遣的工作呢，最重要是神自己来差遣。那差遣呢，你奉差遣并不表示着你不会遇到困难。你看摩西，好，当他神在旷野把他制作好了以后，神就差遣摩西去，结果呢，摩西遇到很大的困难，法老的困难，再加上他的同胞都埋怨他，好，你不要来好了，你来了反而使我们苦工越苦啊，好，我们更可怜了，你根本没有救我们，你反而是害我们。好，所以奉差遣就像保罗他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好，这个可是他一去了呢，他是被关，好，被关起来。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有神的美意，奉差遣你一样会遇到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呢都是神的美意。好，这个以色列人呢，神让他们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一而再再而三，然后是要让什么，让埃及人怕他们，就很多的金银都给他们，赶快离开，赶快离开，离开就好。好，那保罗呢，这个遇到困难关到监牢里去，为的是要赢得狱卒一家人的灵魂，好，还有监狱里的那些囚犯。好，那像这个埃克曼牧师也是，他听神的吩咐去做了以后，他遇到好多好多的毁谤，好多好多的困难。好，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奉差遣的人，他真的不会中途放弃，好，他不会就改一个航道，好，他会一直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万王之王他整个的国度，他真的一直在预备人、拣选人、要差遣人。那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被他差遣。第二，当我们一听见王的呼召、王的差遣的时候，我们要欢然奔赴，不计一切代价，不害怕，那么荣耀的跟上去，你就发现你一直做王的爱的伴侣，一直与他同工。好，那你会经历看见太多的神迹奇事。那第三就是，如果神没有差遣我们不要随便自己去发展出一个事工来。好，因为那个事工你会发现很多到后来就是做不下去，即使你做了，你拼命很努力的做得热热闹闹。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就说，他就说我现在所做出的这些哈，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劳累去做出来，所以他没有去经历到那个神的大能。 他只是靠自己拼命的流汗来做的。好，那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末后的日子有先知预言说他会关掉好多的教会，很多的事工。为什么？因为这些事工或教会没有办法发出光来。为什么？因为不是神的计划跟差遣。好，那我们要做个聪明人，就是当我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主，我真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要奉你的差遣。而当神还没有差遣我做什么的时候，我要这个好好的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好，那你说，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差遣我啊，我还不明白啊。好，你不明白呢，当你的领袖你的牧师说请你当小家长，那你顺服，你就是在奉差遣。为什么？因为罗马书十三章那里讲的，这个在上有权柄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你现在还仰望不出对要不要去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是你的领袖你的牧者告诉你说希望你做这个服事，你去做，你就是在奉差遣。这样我了解。好，还有在这个马太二十八章讲到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好，那所以呢，传福音，你跟你的左右邻居传福音，对你的同事所有认识的人传福音，这个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大使命已经颁赐下来了，所以你一定要去传的。这个不是说那我神没有差遣我要跟我同事传福音啊，好，你这个就是理所当然要去传。好，那但是呢，至于要去非洲宣教、印度宣教、台湾宣教，这个就要奉差遣。这个就要分享，仰望主，是不是主你要差派我去，是不是这时候要去。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赞美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在我做的不是在我不是你上面，主啊，真的愿意从小事上开始做起，主啊，真的愿意主啊来留意我收回当做的小事，主啊，真的帮助我不是只要想要做大的。
Amen。
主啊，
你
原谅我心中的，
原
谅我那个纸娃娃，我那个小老鼠，原来已经奉献的那个世界的事项，主啊，那给我怜悯这个主人，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从你那里得称赞，不要从人那里得称赞。
所以说是的，主啊，你赦免我常常错过你给我那些小事的服侍的机会，主啊，让我能够洗浴繁琐，做那些许多那些勤劳的事情。
阿门。
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主啊，从你继续来装备我。
阿门。
是的，
是
的，你再来帮助我，再来帮助我，借由掌握各种机会环境。任何炼净我生命上的问题的机会，只是的让我真的让你能够来预备我，以至于你呼召我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正确快快的回应。
阿门。
你真的是把那个在小事上不是你的印在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是叫这小事情叫你的国度临到。
是的，主，求你在 在求你真帮助我，在你所给我的服饰上都能够忠心，能够主动，能够热情，也通过这些服饰呢改变我的生命，好使我能够被你来裁遣。
阿门。
主耶稣，很感谢你，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你是做父所要你做的事，
是的。
不做父不要你做的事，
是的。
主耶稣，你真的是怜悯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兴趣、拣选和计划。主耶稣，让我们愿意向你敞开，让你愿意，愿意让你来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器皿。
主啊，我一生都在你的手上，受你齐心炼净跟死建造的工作。主啊，让我一生在你手上是可数算的。
同时更知每天警醒的在您面前束上腰带，领书领书，帮助孩子能够啊留心听见你的声音，能够顺服的去做。
是的，
是的，主耶稣，帮助我在叛逆期，主啊，我能够认识你的手，主啊，使得主啊知道。一切都是在你的带领，在你的计划之中。主啊，我真的是没有一点怨言。你说是的，让我更认识你的爱的。
主啊，还是再求一个受教的耳，一个顺服的心。但我所有的服事都是受差遣的。
Amen。
是的，主啊，也求你拿去我属人的急躁和热情。主啊，赦免我常常跑到你的前面去。主啊，求你赐给我安静等候的心，让我凡事都是听候你的吩咐，侍立在你面前。
Amen。
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耳朵，不论在何事上，主啊，都叫我安静的等候你的差遣，而且不管服事的大小，主啊，我都要战兢的带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
主啊，在我未奉差遣之前，主啊，求你先来洁净我，炼净我，让我成为一个对的人，是的，让我成为您何用的器皿。
主啊，也求你来炼净孩子，让孩子在旷野的时候就能够有对的反应，孩子能够服下来，就是的，您来炼净孩子，成为你何用的器皿。
阿门。是的，每一个上德书的工作都是奉差遣的。哦，主啊，帮助我学习做你的伴侣，我懂得来顺服神，学习来听差遣。
阿门。
主啊，帮助我不会错过或耽搁你给我的每一个旨意。
阿门。阿门。
是的，主啊，你也帮助我，主啊，让我能够欢欣喜乐的去走过主啊你所为我预备的旷野生活。
阿门。
耶稣，
你是我唯一的家，我要为了你而上苦难前进，
行
进到我的旷野。
阿门。
是的，主，所以我要再次感谢你把我带入旷野，我要在那里经历你的爱。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炼净，使我可以一生成为你爱的伴侣。
阿门。
主啊，感谢你在旷野当中，你让我把握你炼净我的机会。主啊，我谢谢你在旷野当中这样的拆毁我，主啊，你是为了建造我。
是的，
我在旷野里面可以深深的爱上你。
阿门。
把握你给我的时间来爱你。
是的，
是的，主啊，你也让我能够像腓力一样。哦，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是这样的欢然奔赴，而且是这样仔细的聆听圣灵的声音。
阿门。
主耶稣啊，孩子为我们在做这么多宝贵的器皿来感谢赞美你，你听见我们每一位的祷告，神啊，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在我们服事上与人交接的事上，主啊，更多蒙你的光照，更多被你调整，主啊，真的来炼净我们，除去我们那个奴仆的心、奴仆的灵。哦，主啊，一直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爱的伴侣，可以真实来与你共赴一二的心腹。哦，主啊，我相信你，你真的要在我们当中，你一定要兴起第一支军队来。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谢谢大家。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